诗篇三十五篇啊，是一篇非常有挑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很高兴啊，圣灵的感动啊，要我带领大家每一天有一篇诗篇啊，这对我是一个挑战啊。那诗篇三十五篇呢，很有挑战性啊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主啊拯救我。那这个是大卫祈求神要报复他的敌人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在诗篇里面哦，有七篇的咒诅诗篇，35 52 58 59 69 109 137，总共七篇咒诅诗篇。那么这一篇可能跟我们昨天念的34篇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，那也可以讲说就是大卫啊，从这个加特王亚吉面前逃走啊，逃到这个亚杜兰洞啊，他就做了这一首诗歌哈。那么你要注意哦，当我们在处理咒诅诗篇的时候，在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，那他们的看法呢，那我就不去提了哈，反正呢有一些的看法呢啊，认为说哎，我们不应该再读咒诅诗了啊。那很多的神学家就说我们不要看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。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的看法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一个神公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其实神对我们属他的子民啊，特别在你去读启示录17章18章，你看见那个巴比伦倒塌了。那时候圣经讲说巴比伦倒塌了之后，属神的子民是欢喜跳跃，欢呼欢呼欢呼欢呼，19章要大唱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会发现到说，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新约的基督徒，你看到上帝公义的彰显的时候，就是那些的坏人，那些阻挡上帝旨意的人遭受到报应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所谓的咒诅诗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慢慢来讲哈。那注意，当时大卫他不是罪犯，他逃亡了，他是被扫罗王追杀，所以他很确定他没做错任何的事情。扫罗王说你要谋害我，但其实扫罗王是嫉妒大卫，那大卫他是只好跑了，他不敢跟扫罗王对抗，因为扫罗王是神的受膏者。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他就是说，我是一个义人啊，我没有犯罪啊，你为什么要追杀我到这种地步呢？还诬陷了我，还这个做假见证啊。当然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35篇很惊讶的，耶稣有引用这一篇诗篇里面一句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怎么样disregard， 就是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咒诅诗篇。所以你要从一个神公义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咒诅恶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正视面对的，重视面对的。那所以他这一篇的祷告是对付不公义的敌人。那你说牧师啊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我待会会告诉你怎么去应用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基督耶稣宝血遮盖之下，我们是义的，我们是义人哈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拿去对付我们主内的肢体哈，因为他们也是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哈。不过 我们可以应用此诗篇对付黑暗的权势，或者是为神的受膏者代祷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很快的，我们马上就要应用了。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在那边写了一个很大的很多的这个note， 神是亲自上圣帮助我的征战者。那我们在意象当中我们在征战得胜。如果你要用代祷的话，你把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几乎所有的我字你把它改成代祷者的对象，可以为疾病、你的冤情还有不义的逼迫来祷告啊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第一节到第四节是非常有能力的。我今天已经为川普总统，就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为他来祷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所以我为川普祷告说：哦，耶和华，与川普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川普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代祷。拿着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。那弟兄姐妹，大卫他在说什么？上帝，你别闲着，穿取你的军装来帮助我。第三，抽出枪来，不是步枪、手枪，就是标题 spear 啊，这个古代用的那个枪哈，长枪哈，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哈，这个拯救呢，其实这个拯救不是动词啊，它的原文它是用拯救的是一个名词。那这个拯救呢，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哈，它的声音就很像是耶稣啊，就是拯救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哈。所以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拯救。或者我们其实直接翻译的话，就是我是你的耶稣了。所以我们在意象当中，你要看见神穿上军装来帮助我们打胜仗，他要来拯救你，拯救我。好，第四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。吕正中版本他翻译成失败狼狈。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然后最后那个羞愧呢，吕正中版本它翻译成受辱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第四节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平行体，索我命的就是谋害我的，蒙羞受辱，退后受辱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希伯来文平行体就是同样一个观念，用两个不同的叙述讲同样一件事情。好，第五节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逐他们。那记得哈，风啊，风就是 spirit， 就是灵的意思哈。第六节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那 King James 哈，这个国王钦定本翻译是逼迫他们。所以我们在异象当中看见，哇，有天使来帮助啊，哈，太棒了，好耶，嘿，天使来帮助。那记得哈，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，在整个诗篇150篇里面只用了三次，那就是在昨天念的34篇跟35篇，35篇用了两次，34篇用了一次。所以你要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视为安营搭救他们，这是昨天的34篇，这个35篇是赶逐逼迫他们。哇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 哇，我这一节圣经就特别为川普总统在祷告。第八节，愿灾祸突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害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愿神在暗中突袭我的仇敌啊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所以这就是咒诅诗篇一个现代的很多神学家很不喜欢了、啊。他说神应该是爱的，怎么这样可以咒诅你的敌人呢？这弟兄姐妹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明明是公义的，你遭受到这一些不义的逼迫，那你要退让吗？你不可以退让，你还要去征战，而且你还要得胜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软弱的说啊随便你打啊，不是，这个时候不是你打了我右眼打了我右脸或转过来给你打左脸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时候是你在被逼迫，像大卫被扫罗王逼迫的时候，大卫必须要起来征战逃亡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起来征战。 OK， 那么第八节就是一般的神学家他很不喜欢的，你怎么可以咒诅啊，愿灾祸突然临到他们身上。其实你看他前面哦，有天使赶逐他们，有天使逼迫他们，意思就是说天使啊，你要突然去袭击他们，天使啊，让他们自己做的网罗，自己挖的坑，他们自己要掉进去啊。这个就是诗人大卫还在回想他这一段过程里面逃避扫罗王的追杀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险的。第九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你注意啊，在讲到这一些仇敌的追杀，仇敌怎么样来陷害他的时候，第九节就凸显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心态，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很高兴快乐，因为他知道神亲自上阵帮助他，天使也来帮助他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哈利路亚。第十节，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，谁能像你救护困苦的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那个骨头我讲过几次哈，就代表你内里的人，有 inner man， 你的里面那个人，你的里面那个人会说话的。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大卫，他把一些征战怎么对抗他的仇敌，他在可能他在灵里面意象当中有看见这些东西，所以他把它写上去。我们这边真的看见了，他说神啊，你要穿上你的军衣啊，拿着大小盾牌啊，你要亲自上阵来帮助我，把枪掏出来。我们的上帝是保护你为你征战的上帝。好，我们从11节一直到18节，这是第二段，这是见证恶人的恶。他也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被诬告时的痛苦。11节他说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。这句话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马太福音26章59节，他们起来做假见证，就是要控告耶稣，没有了都要把它讲成有。就像我们前一阵子知道我们的川普总统，那个民主党一定要搞他下台，通俄门什么女人的问题，然后是现在来个弹劾案， 这些三个通通都没有了以后，现在下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李安他就一直抓着说他有问题，他有问题，然后都提不出证据来，没有办法。那个叫做假见证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是很恨恶虚假谎言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将来的耶路撒冷城外，新的新天新地外面有说谎的人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这假见证是上帝非常痛恨，非常非常痛恨的。为什么做假见证？是在十诫里面中的一条。God hates lying， 非常讨厌。所以凶恶的人见证人谈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。其实大卫当时在讲，扫罗就是讲说，大卫你要谋害我。大卫说我没有啊。所以大卫在这边在为自己辩护，我不知道的事情。十二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这个孤苦，它原文是上吊儿子，上吊亲人，所以他的灵魂就很孤单了。他最亲近的朋友，他的爸爸妈妈兄弟都不在他身边。他在经历那一段痛苦的时候，他们是以恶报善。你从大卫的角度来看，他是要来帮助的，他要来帮助以色列王。当初就是大卫去战哥利亚，你看大卫他自请上阵，他来帮助他们的，结果现在以恶报善。十三节，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穿麻衣，进食，刻苦谨惜，我所求的都归到我自己怀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帮你祷告，我爱你，我为你进食，披麻蒙灰进食，刻苦谨惜就是进食了。但是我所求的通通归到我。那我们当然从耶稣基督讲了，马太十章十三节，就是说你为他祝福的祈求的平安呢，他若不配得的话，哎，这个就归你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不配得的医治就回到了我的身上。十四节，我这样行好像是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，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的确大卫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敬畏扫罗王的，他跟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是个好朋友。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，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的要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。那这个另外一个版本，他说他以最粗鄙的话讥笑我，向我咬牙。也就是说，认识我的人背叛我，和他们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一同用谎言要来把我撕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见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被抓到大祭司那里，他在公会面前被审判的情况。耶稣基督曾经为他们代求过，只是他们以恶报善，然后他们攻击耶稣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情景。十七节，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我们回到最后都还看到一个盼望，但是这个地方除了大卫他自己的经历，他也非常非常预言性的，很 prophetic 预言性的，把耶稣基督受到控告的时候他的痛苦也写在这上面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第三段。我写敬拜赞美那为我伸冤的神。十九节， 求你不容纳无理以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疾言。约翰福音15:25，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。无故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来恨我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无缘无故，就是没有那种公义的事实或者不公义的事实他来恨，那就是他个人的情绪，个人的情感的问题。那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安静人。那么诡诈的言语呢，就是造谣重伤，造谣重伤。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很多人不喜欢川普总统，因为他可能讲话口气比较狂妄，你觉得他很自大，因此很多人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到一个地步就喜欢造谣去重伤他。那弟兄姐妹，造谣重伤，就我们昨天读的圣经来讲，诗篇34篇，他叫我们不要说谎，不要去说那些谣言去重伤。你想要享美福吗？你就要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好，21节，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。哎，这就是假见证。耶和华，22节，我已经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啊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兴兴起，判清我的事，伸明我的冤。我的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，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那第26节又是一个咒诅哈，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暴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被惭愧蒙羞辱。啊，这一段呢，很不幸的，在耶稣基督被判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真的被他们吞了，真的让他们夸胜。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最后这边讲的27节，他说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，就是公义的，欢呼喜乐。虽然我们在人世间看见的耶稣被判死刑的，虽然我们看见大卫是仅仅得以逃生，很痛苦的逃出来，好像他的敌人得胜，好像敌人要吞了他，但是感谢主他没有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三天之后就复活了，复活了以后就展开了我们新约圣徒的一个新的局面，因为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啊。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上了十字架，我们才真的有 shalom 啊。我们昨天讲了很多关于 shalom 的事情啊。所以28节他说，我的舌头要终日润说你的公义，常常赞美你啊。所以你记得在这一篇当中是一个咒诅诗篇，咒诅大卫的敌人，也是咒诅主耶稣基督的敌人。那请注意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在应用咒诅诗篇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很重要的呢，就是在我的总结里面的最后一点哈，就在这边哈。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讲关于灵界的事情。咒诅诗篇呢， 就好像是我们在灵界里面已经宣告了我们仇敌的罪行。你注意看这一篇诗篇当中，大卫他讲出仇敌怎么陷害他，仇敌怎么样谎言设坑下陷阱要害他，那等于就是说他在跟上帝写了一个诉状，然后在灵界里面已经宣告这一些他的敌人是有罪的，然后他交给公义的上帝去审判，然后他是一定胜利的。那我们从今天看，你在灵界里面宣告这一些人有罪，如果他们今生今世，就是那些你宣告他们有罪的人，他们没有悔改认罪，没有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，他们将来一定被上帝审判，要替你我伸冤。所以我对于咒诅诗篇的看法就是，你等于是在灵界已经宣告了那一些要追杀你的、逼迫你的那些恶人，你已经宣告他们的罪行，交给上帝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，第五印在祭坛下面有很多的人，他在那边向上帝呼喊，那一些都是为着福音、为着神被杀的灵魂，他在那边呐喊说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替我们伸冤呢？所以神说再等再等再等，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帮我们伸冤的。所以咒诅诗篇对我来讲也是神一个公义的彰显，不是说我们要去咒诅，而是我们确定了对方逼迫你是基于不是太好的理由，不是正当公义的理由，那么你就可以跟神讲说，主啊，深渊在你，你必报应，这是他们做的事情，你要帮助我。所以咒诅诗篇对我来讲就是像上帝的一个诉状啊，他们对我这些不好，主啊，你看着办，我不自己报复，因为你说深渊在你嘛，了解这个意思吧哈。但是除非这一些仇敌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，否则他们一定遭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好，总结还有一些啊，这一篇诗篇预言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前的审判情况哈。那公义的人如果被审判被杀了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，我们一定会复活的，也总有一天神会为你我伸冤啊，看见那些恶人遭到上帝的复仇。那生命记32章35节我这边划线了，他说这些他们就是仇敌啊，施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那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为什么大卫他不敢去为自己报仇，报在扫罗王身上，因为就是这句话，深渊报应在我。所以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他不敢动神的受膏者，他只敢跟上帝说，这是我的诉状，这是我的告状，上帝你是公义的，求你按着你的时间，按着你的方式来为我伸冤。我们今天面对你，有人逼迫你吗？ 有人陷你于不义吗？有人污蔑你、毁谤你吗？有人让你颜面丢失等等之类的。你可以把这些宣告让上帝来替你伸冤。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也有一个意象，你可以为自己，为着神的受膏者，也是一个意象操练词，要看见上帝的帮助仇敌的溃败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应用咒诅诗篇，也一方面成就了神公义的特性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这个咒诅的诗篇35篇。主，我们不是要来咒诅敌人，我们乃是要彰显神的公义。主啊，特别是在我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、不义的逼迫，甚至是疾病，甚至是一些很难处理但是却是在不公不义之下的逼迫，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也是主，我们只有仰望在恩主的手上。主，你祝福让我们正确的使用这些咒诅的诗篇，不让我们落入自己的私欲的去解释跟应用。我们也求主宝血特别的洁净跟遮盖我们，让我们应用的时候是应用的妥当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